后来伪上海市长傅小安被军统暗杀，陈公博得兼上海市长四年多，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的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汪精卫等逃出重庆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决定对汪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林百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唁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百生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百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已终被捕获。幸亏林百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楚民义、陈春浦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军统特务在香港狙击林百生之后，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手，派古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古正鼎秘密往河内见汪精卫进行游说。蒋介石教古正鼎对汪说，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集，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对于这一引诱断然拒绝了。古正鼎游说失效，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在这之前，戴笠已奉命亲率特务往河内，从收买法国方面勤务人员入手，对汪精卫实行严密监视。此时戴笠受命即电令河内军统特务寻机刺汪，当时汪家尚无武装警备，仅有一个巡警看门。3月21日，军统特务爬墙潜入汪寓，汪寓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卧室都在楼上，特务连夜窥伺，真得二楼朝南的一大间，几晚电灯通夜未熄，他们动手之夜倒是电灯熄了。军统特务断定此房必为汪之卧室无疑，特务登楼即向该朝南房间冲去，发现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集起准备开灯，特务从形影上认为是汪精卫本人，枪弹速射数十发，即下楼夺门而逃。其实这朝南大间睡的是曾仲明夫妇，曾随汪精卫到河内后，其妻方君璧从香港赶来会晤，汪精卫素性虚伪，以为曾方夫妇久未团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他们同住，结果曾仲明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伤。当夜汪精卫住在隔壁房间，原有一会武术的山东大汉赵国庆替他在房门口看守，赵闻声立即避入汪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赵躺在楼板上，头靠着床，以双足抵房门，特务如果破门检视，汪精卫绝难幸免，也许汪伪政权在母腹中即告流产。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香港由周佛海、陈公博、林百生搞起来之后，香港的一些大资产阶级由钱新之、唐寿民做代表，通过杜月笙把几十万港币交由高宗武送给汪作为献礼。他们说汪先生勤劳国事，虚款必殷，他们略表微臣，以身敬意，但求严守秘密，以后再当酬谢。 这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但是香港几个大资产阶级的县里只是杯水车薪，还不够手艺分子的安家费开支，向日方伸手成了财委会主委周佛海的中心任务。日本人向来小气，算盘极精，虽然拉你下水当汉奸，却不愿自挖腰包有所破费。营佐等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照例存在英国汇丰银行，因总税务司一直是英国人。北平、上海、广州等地沦于日军后，这笔关余改存日本的政经银行，蒋介石政府无法向其取用，即有相当数额。营佐说，日本政府为了汪氏树立新政权，愿意把关于交给汪所成立的政府，而在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汪方暂向政经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汪政府与政经银行结算。汪方当然如获至宝，立即同意，大约每月由财委会向政经银行借用港币200万元左右。汪精卫集团活动中心转移上海后，即改为每月借法币200至300万元，最初是由陈春浦代表周佛海去提款的，以后由周的妻杨清华以财委会秘书的名义去领钱，每次由愚园路到银行取款，还有带枪的日本便衣宪兵押车护送，以免中途被劫。这件事在日方是惠而不费，在汪方则已如鱼得水矣。1938年，陈布雷主我为高宗武发护照领款项时，再三要我严守秘密，并说千万不要向高本人提出他不能答复的问题，因此我只能猜测高的任务，而无法知其活动内容。梅思平突然飞重庆，又匆匆而去，飞机票也是周佛海主我代办的，当时我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据说他们曾共同誓约，在未到国外之前绝不向外人泄露秘密，所以连陈公博也被他们蒙在鼓里。当年12月，我被蒋介石下手令说，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行政院会议仅通过免职而并未查办。我在汉口认识一个交际花孔慧明，后来他要求和我同居，我同意了，同时在汉口数月经常和张道藩等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租界的咖啡馆闲逛，有时有何应钦、陈立夫、陈公博参加，往往在深夜碰着戴笠，以后戴在重庆把这些情况密报蒋介石，蒋对何应钦电话申诉，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我因有孔慧明问题受到处分最重。